来查考约书亚记。我们今天一起看到约书亚记的第十六章。我们把约书亚记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十六章一节起。约瑟的子孙拈阄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连接亚基人的境界，直到亚他律，又往西下到耶利提人的境界，下伯和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以法莲的子孙的境界，按着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地业的东界是亚他律亚达到上伯和伦，往西通到北边的密比他，又往东绕到他那士罗，又接连到亚纳哈的东边，从亚纳哈下到亚他律，又到拿他达到耶利哥，通到约旦河为止。从他普亚往西到加纳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另外在马拿西地业中得了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也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对圣经话语的思想都交在神的手中，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继续看到约书亚给以色列的支派来分地。那么当然这都是研究的。那么在上一章呢，我们看到跟犹大支派是以色列众支派当中人数最多的，也是特别能打的一个支派，所以给他们有最大的一片土地，但是呢也是最危险的，四面都是敌人，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给约瑟的两个孩子。那么我们知道十二支派当中就是雅各给他的孩子祝福的时候呢，就是把流变长子的名分呢是给他取消了，那么把流变的那份产业呢就给到约瑟。那么事实上呢，约瑟就有两份产业，那么雅各呢又把约瑟的两个孩子就是立为就好像是雅各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把流变长子的那份产业就给到约瑟，然后约瑟的两个孩子呢雅各就算作是雅各自己的孩子。那么所以呢这里其实就是约瑟事实上他的两个孩子就成为两个支派，成为两个支派的族长，家族的那个族啊族长。所以分地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是以法莲、马拿西他们都成为一个支派来承受产业。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主要是来看到给以法莲的这个产业。那么在以法莲的产业当中呢有一部分是在这个马拿西的地业当中，所以说他们两个支派呢虽然是两个支派，但是跟其他的支派又有所不同，这两个支派非常的联系，非常的紧密。以马莲的一些产业是在马拿西支派的这个地界当中是混在一起的，那么这种现象呢也就是只在他们这两个支派当中存在，其他的支派都是分得非常清楚哈。那么我们今天这一章呢看到就是给以法莲支派的这个疆界，那么下一章呢就会记述 给马拿西支派所分配的这个产业和疆界。我们再一次说，就是这个分配这个地产业呀，这个地点和方位，就是研究决定的，就是研究决定。但是呢，大小是按各个支派的人数决定的，所以犹大支派的人数是最多，所以犹大支派得的地也就最大。但是那块地方是研究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法莲，以及我们接下来所看到的马拉西，以及接下来所看到的，接下来的这几个支派，都是这样的，啊，都是研究研出来，他们分别站在什么地方。好，那么本章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来思考几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约瑟他这两个孩子啊，能够承受产业啊，完全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是因为约瑟的原因，所以呢，他们是因为父亲而得福。因为约瑟，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天下饥荒的时候，就是拯救了以色列全家。那么约瑟事实上是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因为流变长子的名分是被除去了啊，是被雅各是除去了，被撤销了。那么流变他长子的名分就给了约瑟，他是双份产业，双份产业呢就分别归给这个约瑟的两个孩子，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在雅各临终的时候给他的孩子们祝福的时候，是把约瑟的两个孩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算作雅各，就说这就算他的孩子啊，不是孙，就不算是孙辈了啊，就算作是他的孩子。所以约瑟的两个孩子呢，也就算作十二支派当中的两个支派。那么这两个支派呢，得到的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啊，是在这个以色列北部，就是事实上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啊。后来不是以色列就是分裂成北国南国嘛，所以北国大部分土地都是这个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支派的，是这个土地是非常非常肥沃的，是约旦河西岸的非常肥沃的土地。所以很显然，就是这两个孩子能够成为两个支派的这个首领哈，完全是因为约瑟，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所以这其实给我们做父母的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如果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是会给我们的孩子带去祝福的。当然了，如果我们在神的眼中啊是被神所厌恶的，那么我们当然也会给我们的孩子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那么在约瑟和他的两个孩子以法莲马拉西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因为约瑟是合神心意的，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他的两个孩子呢，也就从约瑟这个父亲这里也就得到了祝福。那么具体的体现呢，就是他们分到的土地是非常非常肥沃，在跟其他支派相比是非常肥沃，非常也是面积也是很大的一片土地。然后呢，我们看经文一开始就说，第一节就说啊，这个土地是怎样得到的呢？是研究所得啊，是研究研出来的。我们这里呢，我们要思想，圣经中有好几处地方啊就谈到研究。我们首先要说明，这个抓阄啊，或者是这个抽签呐，并不是好像我们理解，就是有些很困难的决定，或者是很难做出的选择，我们要逃避我们自己的责任，啊，我们不想承担责任，我们不想负责，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签，我们就研究，啊，这其实研究和抽签并不是逃避责任的一种方式，啊，并不是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表示我把这一个事情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交在上帝的手中，我把这个事情的选择权交在上帝的手中，啊，无论上帝是怎样决定的，我最后我要顺服，啊，我要顺服。虽然这个抽签呐，这个研究，我们会看见，这个约书亚都是当着所有以色列人的面，当着十二支派的首领的面，他来这个研究的，但是后来还是出现了有纠纷的问题。我们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见，还是有人向约书亚提意见，觉得这个不公平、不合理，怎样？但是这个责任呢，事实上约书亚还是要承担的，还是要承担。虽然是通过研究出来，他还是要承担责任，因为他是以色列的首领嘛。 所以呢，拈阄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好像就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方式，不是的。拈阄在圣经当中，尤其是在约书亚分地的这一个事件当中，是约书亚代表以色列众人来到神的面前，表达一个顺服的态度。啊，就是无论神的心意怎样，约书亚作为一个代表，他表示顺服，也代表着所有的以色列人十二支派都顺服。啊，无论在以色列人看来这个土地分的合不合理啊，每一个区块合不合理，但是大家都表示顺服，啊，所以用拈阄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所以，拈阄或者抽签，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哈，绝对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方式，啊，把一些困难的问题啊，我不去想，不去做判断，不去做选择，啊，绝对不是的，而是来表示我们对神的带领，对神的主权的一个顺服。所以，在箴言16:33哈，圣经这样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那么这个签放在怀里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签抛起来，然后落在怀中，但是最后这个结果是交在耶和华的手中。那么这自然呢，我们就会来是联想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一个词，就是交托。交托，那交托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才叫交托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凭着信心啊，把我们的这个难处，把我们的困难都交托给神啊。我们常常这样讲，凭着信心的祷告交托给神。我以前呢，就是我听到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就是一些大学生朋友，他们也是就是信主的，也是成为基督徒，每到考试，他们最常我听到他们总做这样的交托式的祷告，一马上要到考试了，他们往往就做交托，哎呀，就是耶稣啊，我把我这个考试结果交在你的手中，我把我的考试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一定要通过，一定要不要不及格，一定要通过，我交托给神了，我这件事情我交托给神了，我已经听到一些大学生们做这样的祷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啊，他们就不管了，也不去好好学习呀，也不去好好预备，他说反正不要紧啊，我凭着信心交托给神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也会有些人出现没有及格，没有通过，也会有这种现象。然后他的信心就很受打击啊，他信心就非常受打击，他就说：你看，我不都是已经交托给神了吗？你们不是告诉我要凭着信心交托给神吗？怎么会考试还会不及格呢？啊，那我想请问大家，他这是不是交托啊？看上去好像是也是交托啊，但是又觉得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啊。他交托是什么呢？他这个结果啊，他已经定了，他结果没有交托给神啊。就是说呢，很多人做这种交托式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把过程交托给神，但是结果他定了。就上帝啊，你一定要给我这个结果，或者我们另外一个方，上帝，你一定要让我抽到这个上上签，你不让我抽到这个上上签，就不行啊。那这并不是交托，这跟这里的拈阄不一样。拈阄是上帝，你无论让我拈到什么阄，我就顺服，这是交托。但是刚才我打的那个比方，就是那些学生上的那些祷告，他如果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他就觉得好像神好像没有听他的祷告，或者是神不值得信任。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什么是交托呢？就是你交托了之后，那么至于结果怎样，上帝许可这个结果临到你，你顺服。就像这里抽签一样的，你有些人他有的有的那个支派，他觉得他那块地他很不满意啊，但他顺服，这是神的旨意。这个支派抽签之前，他跟他说啊，他也祷告，神啊，求你，我交托给你，把这个分地的事情交托给你啊，求你给我们赐我们一块好地。那并不是每个支派得到的这块地都是和他的原来的想要的那块地是一样的，并不一定的。但最后他接受。所以交托，我想说简单一点是什么呢？你真正交托给神呢， 你就把这个真正的主权交托给神。就这个结果到底怎样，如果临到你，你接受，你相信这仍然是神的掌权。那么回到我一开始刚才打的那个说的那个例子啊，就是作为一个学生，你的本职，你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你好好学习，你认认真真的去学习，你做你学生的本分。当你做你学生的本分的时候，快到考试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神啊，我把我考试的结果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是呢，我是一个学生，我还是要尽我的本分。那么至于考多少分，结果如何，那定势是神，定势是由神。但是这个签抛起来落到我怀里，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在箴言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这两句话呢，其实是并不是矛盾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两句话好像是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就是你真正一个人，你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呢，同时也是神在指引他的脚步。如果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的话，当然如果他不顺服神，那也神也可以让他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约拿，对不对？先知约拿就是这样的。先知约拿做了很多的计划，做了很多的尝试，他要逃避神要让他走的这条路，他不走，他想了很多的办法啊，他要坐大船呢，要去到西班牙，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啊。但是最后怎么样？他做了很多筹算呢，他筹算自己的道路，怎么样远离离微，离得越远越好。结果最后怎么样？还是神带领约拿的脚步，走到了离离微城的。这里呢，其实，说到这个签放在怀中啊，定是由耶和华。那么上一句经文是什么呢？有没有弟兄姊妹手中有圣经呢？可以看一下，就是箴言的16:33，上一章经文，上一节紧接着32是什么？我们请找到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读一下，刚才是有姊妹找啊，尹健姊妹给我们读一下。33一起读一下。对，所以你看啊，这两节放在一起哈，还挺有意思的。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发怒？不顺心的情况下会发怒，对不对？就是你已经做了很周全的计划，你已经做着详尽的安排，你已经把这个事情推进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按你设想的去推进，到最后一步你发现结果不像你想的那个样子，你会怎样？你会发怒，你气到不行，对不对？你非常非常的愤怒。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要让你这个怒气啊要受控。最后圣经接下来就说什么？签放在怀里，定是是由耶和华。这个结果啊，最终的结果在神的手中。所以哪怕你心中的怒气很大，其实很多时候，当然我不是说每一次发怒都是因为你看到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发展你要发怒，当然你如果从根本上去讲，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你每一次的发怒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成分在里面，就是不按你所想的那个样子啊，不按你所预期的那个样子。但是越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圣经就提醒你了，第一，你要控制住你的怒气，你要制服己心。然后圣经也告诉你，这个决定权，事情最后怎么定，那是在神的手中，那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你对一个真正顺服的人来说，他就是比较容易控制他的怒气， 对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来说。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是其实说了半天，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拈阄啊，分地，就或者说抽签的方式来分地，并不是他们的首领约书亚在逃避责任，其实他逃避不了，因为最后以色列人之间因为领地有纠纷，还是来到约书亚这里来争执，还是来对约书亚来表达这样的反对，其实他逃避不了这个责任，虽然他是抽签抽出来，他逃避不了，所以不是约书亚逃避责任，而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众支派来到神的面前，表达他们向上帝的顺服，就是只要是神定的，神怎样定，他们十二个支派他们就顺服，而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不能用，也不要认为好像我碰到任何事情我就去抽签啊，我就去抓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去做其实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啊，其实是不想承担自己的责任。然后呢，我们刚才也思想到到底什么叫交托，你要是交托，你是真正的交托啊，真正的交托结果如何，你交真正的交给神，你只是说求神让我真正的有一个顺服的心，无论你让我这个事情结果会怎样，求神让我真正能够顺服神的心，然后我们相信万事相互效力，对于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来说，他永远就会是好结果啊，永远就是让你得益处的好结果啊。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德业与守业的问题。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以法莲和马拉西亚他们的两个支派他们为什么可以得两个支派呢？其实他们都是沾了他父亲的光啊，沾了约瑟的光啊，他们这个产业得来的是很轻松的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约瑟啊，所以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么大的产业哈，然后也是非常肥沃的土地，他们得的很轻松。但是我们也后来也看到哈，就在这个他们所在的这一块土地后来就是成为以色列的北国啊，也是先王国的一个，然后也是先被掳的啊，也被亚述人掳啊，当然到最后也被这个巴比伦掳。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在圣经这里呢，其实已经第十节啊告诉我们，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呢，他们没有赶出坐在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其实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就是最后被埃及人攻占啊，不是被埃及人攻占，反正一直最后一直就到以色列整个王国啊被掳。那么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隐患，就最后这两个支派没有守住他们的产业。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个隐患，因为他们的外邦人就在他们当中，迦南人就在他们当中，虽然是做苦工，但是慢慢的这些以法莲人就效法这些迦南人去拜各样的偶像。那么其实在何西阿书四章七节啊，圣经这样说，那么神借着这个先知的口就宣告，就是以法莲亲近偶像就任凭他吧。所以以法莲为什么最后会亲近偶像呢？就是因为他们许可他们这个地界里的这些迦南人在这里然后做苦工。其实为什么许可呢？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做苦工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他们自己不愿意做苦工，他们来到这个肥沃的土地上面，他们有一群奴隶来给他们工作，他们在那里享受就好了啊，他们不愿意做苦工，所以呢他们就让这些迦南人就给他们当奴隶做苦工。所以当奴隶做苦工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产业啊，你永远他永远在那里工作，但是他却永远拿不到他自己的产业啊，或者是拿不到他的回报，永远都没有的。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贪婪，就是因为以法莲支派的贪婪，他们不愿意做苦工，不愿意劳苦，就是无论那个土地是多么肥沃，你还是要去耕种它，你还是要去就是努力的去经营它啊，它才会长出庄稼呀，它才会就是繁荣啊。但是因为以法莲人他们的也是懒惰也是贪婪，他们不愿意去 很辛苦的去劳作啊，去经营这一块上帝给他们的肥沃的土地，然后他们一看又有这么一大帮这种奴隶苦力可以为他们来使用，他们只要在那里高高在上享福就可以了，他们觉得这样很好啊，但是这就给他们就埋下了祸根啊，最后就成为何西阿书四章七节所说的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啊，结果以色列最后不仅分裂啊，到最后也亡国哈。所以以法莲支派因为贪婪的缘故，允许这些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做奴隶做苦工啊，他们也不用劳苦，也不用汗流满面，他们就在那里去享受，结果到后来慢慢就落入这种迦南人的这种偶像崇拜的当中，所以就以至于最后神就任凭他啊，任凭以法莲。所以呢，这是其实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看他们的父亲哈，就是以法莲呢，马拿西的父亲约瑟是与弟兄迥别的人，是跟他的弟兄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们的弟兄，他的哥哥们是非常残暴和凶恶啊，然后行各样神所厌恶的事情哈。但是约瑟呢，却是顺服神的心意啊，是凡事上顺服神。所以他们约瑟是这样的。然后因为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自然给他的孩子就带来了祝福，孩子就可以说就白白的得到这么丰富的产业，就是肥沃的土地啊，广阔的土地，这么丰富的产业，结果到这个孩子手上呢，他们却没有真正的守住保住这一份的产业。所以在这个箴言24章啊30节到32节啊，就是我给大家读一下，我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我给大家读一下箴言24章30到32节啊，这里圣经这样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就说这里就说有一个人，他看到这个懒惰的人的这个产业，懒惰的人这个产业其实土壤是非常肥沃的，你看又有田地又有葡萄园，这个土壤这个土地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地，但是却怎么样呢？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这个连墙也倒塌了。然后呢，这个人看到这一切，他就得了训诲。得了训诲是什么？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呐，太懒惰了，他又不去除荆棘，又不去除杂草，又不去来维护他这个栅栏这个墙，所以他就会倒塌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某扣啊，或者是去，尤其是去某扣那天，我经常看到路边有倒塌的房子，可能长期没有人住啊，那个房子就会倒的啊。我看到好多次他就这样，但是对于懒惰人来说，他可能住在里面这个房子都会倒。那么对于以法莲人来说呢，在这里当然有一个属灵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就是以法莲人不去把他们当中的这些杂草啊给他除去或者是赶出，而去许可这些迦南人留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服务，给他们服务，然后又不拿工钱，又不分地的，就给他们做奴隶，他们就享受，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这个地里全都是长荆棘，也就是说各种拜偶像啊，神所不喜悦的地方，神所厌恶的事情，就在这片土地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以至于以法莲人跟他们都混在一起了。那么所以这里就说他们得到这个产业啊，虽然很容易哈，约瑟的两个孩子得到产业很容易，但是非常遗憾，到他们手上呢，就慢慢这个产业就荒废了，最后呢也就没有守住，也就失去了，我们也都知道都被掳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点呢，更多的是联想到今天我们自己，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块土地是哪里啊？我们所在这块土地不敢说最好，也是相当相当好了，对不对啊，丰富的自然资源，然后呢周围也没有强敌， 啊，就是北美大地啊，这周围都没有强敌，强敌都离我们很远，非常肥沃的一块土地，然后也没有什么什么威胁，确实没有什么威胁啊。所以呢，刚来到这片北美大地的这个早期移民，他们真的是靠着自己的辛劳，靠着自己的双手啊，然后靠着，当然他们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北美大地真的是就建立起一个非常富有和强大的国家。就然后呢，我们今天也在这片土地上，那对于我们今天在这片北美大地的土地上的人，我们应该要想到什么呢？我们会不会成为以法莲啊？我们会不会成为马拿西？我们是不是会让这一块土地，这一块产业，上帝赐给人的这块产业，最后在我们手中就荒废掉呢？是不是今天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各种神所厌恶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各种荆棘，各种杂草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石墙都坍塌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真的，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我们在北美大地的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要牢牢的守住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当然这个守住呢，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一种现实意味上，我们要很强大的军队啊，我们要很强大的政府，当然不是这样的。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真的要持守住真道，真的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跟你在这个地上有多么强大的军队，有多么强大的政府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埃及那么强大的军队，那么强大的政府，埃及帝国当时在世界上那么强大，当他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当他们在那拜各种偶像的时候，他那个文明到现在都没有了，到现在连，说实话，现在连真正意义上的埃及人都没有了，现在在埃及的那个地方是阿拉伯人。所以你问今天的埃及人，你们那个金字塔是怎么造起来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是那个埃及人了，真正的埃及那个地方是阿拉伯人。所以这个文明都被神从这个世界上都抹去了，他以前那么强大的又如何呢？那么强大的军队，那么强大的政权，那么强大的势力，当他做不合神心意的时候，神一样把他抹去。所以当我今天来看到这个约书亚记的16章我看到这个约瑟，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他给他的孩子带去祝福，但是非常遗憾，他的孩子就没有去除去他们当中的杂草，没有去除去他们当中的荆棘，他们的孩子就越来越堕落，就像迦南人一样，就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结果那一块肥沃的产业，最后神就把他们从那个产业上就挪去，他们就被掳了，他就亡国了。所以呢，这其实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尤其是我们在北美大陆的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守住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啊。我在这里我想再次说，我不是在谈政治层面的事情，我也不是在谈经济层面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持守在信仰的真道上面，神的保守，神的祝福才会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如果在神的真道，在信仰上面堕落了，就像当年的以法莲和马拿西人，都跟迦南外当地人一样，就是各样的放纵，各样的淫乱，各样的享受，然后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各种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在那个土地上越来越多，那我们当然就无法保守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了啊，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就是对于以法莲支派啊，也包括马来西亚支派，他们得业是很容易的啊，得业是很容易。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就来到这片土地上，这么丰富的资源，这么辽阔的土地，哇，这么这个能源这么便宜，其实我们得业真的是没有付出当然我是说我自己啊，没有付出太多的汗水，没有付出太多的努力啊，也没有怎么样，就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在信仰上堕落了，失去这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在信仰上堕落了， 失去这些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真的是要警醒哈，要赶紧警醒，回到神的真道当中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约书亚记的十六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等一下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合神心意的拈阄和抽签的事例。那么除了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啊，他是拈阄来分地，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是拈阄的啊，是抽签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信仰经历。这个什么信仰经历呢？就是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我曾经认真的筹划并且推进某件事情，但是结果呢，这事情最终的结果却不符合我起初所筹划的那个样子，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哪个结果更好？那么一个结果呢，就是我起初筹划我期望得到的那个结果，并且我也做出了规划，我也在努力推进啊，我期望得到那个结果。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实际发生的结果。这两个结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或者过一段时间再来看，哎，到底哪个更好？那么经过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从中又学习到了怎样的信心的功课？啊，我对我自己，我对神的认识，啊，都有了怎样的变化？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分享我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实际的就通过拈阄和抽签的方式做过任何的决定。我这里为什么要说实际的呢？就是你真正的哈，你真正的，你比如说写个小纸条，一个是黑一个是白，你真正的去抓一下，或者你真正的去拈阄拈一下，不是就好像你数花瓣，爱他不爱他，爱他不爱他，就你有没有真正的干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实际有没有干这个事儿，然后你真正的因为你做这个事儿，你最后做出一个决定。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可以分享一下啊。当然这个我希望大家讨论这个，可能也出于我自己的一点好奇心，我看我们现代人就会不会真的就是这样去做，就真的是抽签去做一件事情，去决定一件事情，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当然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呢后来结果怎样啊，你抽签抽这个后来结果怎样。好，对于这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拈阄抽签的例子，我们分享到说《使徒行传》抽签抽出了使徒马提亚，替换这个犹大，的例子。我们也分享到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当中有人得罪神，他们掷签掷出了亚干犯罪。我们也分享到说，当约拿在船上沉睡的时候，船上遇见风浪，然后船上的人掷签掷出了约拿，是他导致风浪的发生。我们也分享到说，一个虽不合神的心意，但却应验了圣经预言的兵丁拈阄分耶稣的里衣外衣。我们也分享到说，旧约的大祭司他胸牌中的乌灵和土名也是属于拈阄的这种性质。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他们是拈阄来给各支派来分配某一块土地。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圣经里面有更多的是就是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就不再去借着各样的方式，抽签也好，拈阄也好，去做出其他的选择，而是就单单的顺服。比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没有再去更多的去拈阄求问。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在拜不拜偶像这件事上也没有更多的选择，而是单单的拜神，不去跪拜偶像。当我们清楚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无需拈阄，无需致谦，就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就应当单单的顺服神。那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曾认真筹划并推进某事，但是事情最终的结果却完全不符合自己起初的筹划。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哪个结果，自己起初的筹划还是后来实际的结果更好呢？ 经过这样的经历，我从中学习到怎样的信心功课，对自己和对神的认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分享到说，圣经上的一些例子，雅各照自己的意思要去抓得到长子的名分，后来却经历神对他的熬炼，最后他蒙神的怜悯，学习的不再是抓，而是倒空自己，那么越过渡过了亚伯渡口之后，他就能够在神面前与神同行了。我们也分享到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自己1992年6月来到美国，当时太太读博士，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就在筹划找工作，后来湾区的一个朋友带自己去教会，教会的弟兄教自己如何禁食祷告就可以得到工作，后来自己禁食祷告也没有得到工作，但是后来信主之后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么在人以为没有希望的地方，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自己的筹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分享到说，有弟兄分享说自己筹划了很久，很多年前就筹划要去坐游轮，因为听人说游轮很好，但是家人就没有一个感兴趣的，那么自己在家里一直推动这件事，结果3-4年前父母岳父母都来到家里，就打算筹划去坐游轮了，但是结果这个时候新冠却来了，就一下子就耽误了3年，就让自己认识到说，我们人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人不能太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筹划的必定早晚能够成就。那么因为家人也没有特别想去的，所以现在就把这个想法就放下了。我们也分享，有弟兄分享到说，有姊妹分享到说，来美国1年多了，从阿拉巴马州搬到哥伦布俄亥俄州，当时很想念父母，想着父母要来，就租了一个二居室的房子，2个卧室，当时自己经济条件有限，但是却租了一个客厅很大的二居室，还签了1年的合同，结果父母又来不了，当时就觉得很浪费。结果没有多久，参加当地的学生团契的时候，跨国学生很多，后来聚会的带领者就希望中国的团契，中国学生的团契另外找一个地方，于是立刻就邀请中国学生到自己家里去聚会，当时家里客厅很大，没有家具，就大家都坐在地上聚会，然后卧室里也能够分小组讨论，这个房子确实被神所使用了。后来搬到一个小房子住的时候，父母才来，所以就想到说自己想要为着一个目的而做预备的，却被神使用做了更好的目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工人中心在1979年，余立功牧师是得到圣灵的呼召，要在美中建立一个培养造就学生的地方。后来他这样的预备，80-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确有大批的学者和学生来到美国。那么后来高荣德牧师来到美中的时候，要找一块地方，希望是在湖边，但是当时只有$50,000，却要买一块很大的土地，很昂贵的土地。最后买到的却是10倍于自己所筹划的、所期望的土地面积，而且非常的好，是因为当时有人破产，政府收回了一块土地来进行拍卖，基督工人中心出价是最低的，但是却得到了这个很10倍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可见神的作为是远远胜过人的筹划，那么就开始建立校园团契和基督工人中心的事工，所以这一切都在乎神。第三题，我们分享自己有没有真正的通过实际的研究抽签的方式做出过任何决定，如果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后来结果如何。我们分享，有人分享到说，父母来的时候吃牛肉面，一碗一碗的轮流吃，后来家里的老人争着吃最后一碗，就把前面的机会让给其他的家人，后来孩子就说，那下一次我们就抓阄来吃牛肉面，谁抓到第几号就第几个吃啊。所以我们就是也分享到说，我们今天的信息提到说，我们交托不能只把过程交托给神，结果却由自己决定，这不是真正的交托。我们分享到说，戴德生来中国之前，为了操练信心， 他想到去中国之后一切的供应都是要依靠神，所以他就操练不再他在英国不再提醒老板发工资这件事。结果有一天一点钱都没有了，那么在最后的时刻确确实实是得到了供应。那么我们看见说这样的一个操练信心和试探神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说基甸来用羊毛来搞清楚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人是何等的愚昧和渺小，神的旨意虽然是明确的，我们却容易误解，所以基甸也是出于敬畏神，不希望误解神的旨意，而用各样的方式几次来试图弄清楚神的旨意更加的明确，然后就可以好好的顺服。我们也看见说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有些事情我们回想过来就会发现神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要回想过往神带领我们的经历，要回想神对我们过去的带领。就像大卫面对歌利亚他所说的话，他提到自己神曾经带领自己如何打败了狮子和熊，他说这些话是回想过去神所带领自己得胜的经历。既然过去神能够带领自己得胜，那么自己就可以依靠神来面对未来。神过去如何带领我们得胜，同样的未来神也今天和未来神一样的要带领我们得胜。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